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1年12月18日，再过刚好一周的时间，我们就即将迎来今年的圣诞节平安夜了。在这里，我要提前祝福我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圣诞快乐，阖家团圆。如果说哪一本文学作品促成了一个节日的流行，那么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圣诞颂歌》绝对当之无愧。在欧美国家，尤其是英国，每到圣诞节时，大人小孩都要围坐在一起，读大文豪查尔斯·狄更斯的《圣诞颂歌》以及各种形式的改编作品，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项圣诞节的传统项目了。圣诞颂歌是狄更斯最深入人心的一部作品，讲述了自私吝啬、为富不仁的艾比尼泽·斯克鲁奇经过一夜奇遇后大彻大悟，从此变得乐善好施的故事。小说既深刻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英国社会的贫困状况，又充分说明了狄更斯对美好人性的向往和信心。在圣诞颂歌出版的维多利亚时代，圣诞节并不为很多英国人所知，然而当书中的情节和人物在欧洲家喻户晓后，故事中的一些情节变成了圣诞节的约定风俗，由此改变了现代圣诞节在西方世界的地位和价值，而狄更斯本人也因此被称为发明圣诞节的人。那么这一部流传了近180年的经典之作是如何在短短6周时间内被创作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狄更斯与他的《圣诞颂歌》背后的创作故事。1843年，此时的狄更斯31岁，生有4个孩子，正处在事业的高峰期。他的三部作品《皮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和《尼古拉斯·尼可贝》都颇受读者青睐，令他在世界文坛上享有盛名。那年5月，查尔斯·狄更斯应邀参加了一场慈善晚宴，为专门照顾老弱贫穷者的查特豪斯广场医院筹款。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大多数食客都是腰缠万贯的有钱人，他们在伦敦金融城大发其财。在写给朋友道格拉斯·杰罗德的信中，狄更斯轻蔑地将这些人描述成为穿着时髦、流着口水、大腹便便、脑满肠肥、性情暴躁、喘着粗气的 蠢牛。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Such an interesting speech.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 hat, sir.
Thank you.
Oh, Mr. Dickens, it's such an honor to meet you. We just adore your books.
No, we don't.
Well, I love them.
Nonsense, you just like a good crack.
What is it you particularly object to in my books?
Pickpockets, streetwalkers, charity boys. Most people don't belong in books.
Those people? You mean the poor?
Look here, Mr. Dickens. I'm a self-made man, pulled myself up by my own bootstraps. Never asked for anything from anyone that I wasn't willing to pay for.
Really? No help from anyone?
None.
Well, Papa did give us a very small cotton mill when we were married.
What do you suggest we do with those people?
Are there no workhouses?
Do you know how many people would rather die than go there?
Then they better do it and reduce the surplus population.
这番富人们的言论令狄更斯大为震动，他渴望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变革。说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先了解一下当时英国社会所处的一个特殊时期，所谓的饥饿的40年代。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地位及其作用也日益明显提高。到了19世纪30年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了英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机器大生产的发展，手工业者破产了，大量的童工及妇女进入劳动市场。工业革命促使城市毫无计划地迅速发展，造成了劳动人民居住区卫生条件极为恶劣。1831年发生的流行性霍乱使统治阶级惶惶不安。在工人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英国政府曾经通过了规定童工及妇女10小时工作日的法案，但是这些仅限于纺织业，并不适用于采矿业。而事实上，自从1833年以来，大量童工进入矿业，因为父母们工资太低，只好让孩子们也去干活，以增加收入。1840年，童工调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送了一份报告给狄更斯，其中关于矿业使用童工的悲惨现状使狄更斯大为震惊，也深感愤怒。1843年，狄更斯又读到了一份关于穷人的卫生状况的政府蓝皮书，更是深受打击。因此他计划写一本名为《代表穷人的孩子上书英格兰人民》的宣传册。然而他越想越觉得这种做法影响力有限，于是他改变了主意，打算写一些能够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东西，一些能够代表贫困儿童敲出一记大锤的作品，它会产生比政府宣传册高出2万倍的力量。1843年10月初，狄更斯前往曼彻斯特，他要在雅典娜协会发表演讲，那是一个面向工薪阶层的教育慈善机构。狄更斯的姐姐范妮和丈夫亨利·伯内特以及两个儿子哈里和查尔斯都住在曼彻斯特。狄更斯去看望他们时，目睹了残疾外甥哈里所面临的困境，促使他思考贫困残疾儿童的现实生活。很显然，他们的生活比那些身体健全的兄弟姐妹更加艰难。此外，当狄更斯漫步在曼彻斯特大街小巷时，他惊骇地见到许多家庭的大人和小孩在街头挨饿受冻的悲惨景象。后工业革命时期的曼彻斯特贫困程度令人不寒而栗，这是饥饿的19世纪40年代，英国正在经历着经济大萧条，失业率呈指数型增长，连续2年庄稼欠收，面包昂贵， 日常食品的价格超出了许多人的承受能力。种种在曼彻斯特的所见所闻令狄更斯深感震撼，因此他在10月5号的雅典娜协会上的演讲充满了改革的激情，言语中满是愤怒和无力感，他痛斥那些为富不仁的达官贵人们，而全国各地的报纸也都纷纷报道了他的演讲。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有一周就是平安夜，又到了一年一度该读圣诞颂歌的时候了，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英国大文豪查尔斯·狄更斯与他的圣诞颂歌背后的创作故事。在回到伦敦后，狄更斯知道自己是时候要写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了。十月初的一个夜晚，狄更斯从位于伦敦里金特公园附近的住所走了出来，黄昏的暮气驱散了白天反常的湿气，他迈动双腿，开始了自己称之为通过城市黑色街道的散步。尽管狄更斯已经在文坛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是外人并不知道，此时的他却正陷于严重的困境之中。
Charles Bloody Dickens, the best-selling bloody author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bloody literature. Three of his books were published in the last year and a half. Three! So where's the money?
Mr. Foster, like you, we are as puzzled as the Egyptians in their fog.
How's that?
Martin Chuzzlewit, a masterpiece of the picaresque genre, and yet...
Barnaby Rudge, a fine book, an important subject, but alas.
And the travel book. American notes.
Perhaps a little too candid for our American cousins.
No joke, I heard they were burning copies of it in the streets.
But, well, they're mad as snakes, the Yanks. But what about this £50 a month you're withholding from his royalties? What is the explanation for that?
You may remember that when Mr. Dickens approached us about the tour to America, we were pleased to provide him with an interest-free loan.
With the provision that in the unlikely case of profits being inadequate to certain repayments...
But so he's had a couple of flops. Well, who hasn't? Your publishing house wouldn't exist without this man.
What about an advance?
On?
A new book.
You have a new book in mind?
Yes, of course he does.
Well, in that case, I mean, we'd obviously love to consider it.
Consider?
That is to say, if we like it.
If. I'm sure that we will.
Gentlemen, I bid you good day.
原来出版商告知，狄更斯当时正在连载的新小说《马丁·瞿树伟》的销量并不如预期中的那么高。这个消息使狄更斯不知所措，他的才华似乎要打上一个问号，自己贫困的童年生活似乎又重现在了眼前，这也令他不寒而栗。狄更斯一人维持着一个大家庭的生活，支出的费用已经超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加上他的父亲和兄弟又来向他借钱，而妻子凯特不久之后又将生下他们的第五个孩子，这该怎么办呢？
Do we have a new housemaid?
What? Yes, Tara. She's Irish. Charlie adores her.
What are you doing?
It's only a stub.
Another hour in there.
Oh, really, Charles?
You carry on like this, we'll end up in the poorhouse.
You're funny.
I'm not joking.
Charles!You give money to every and any beggar in the street. You insist we move to a bigger house and order in all new fixtures. And then you complain about a new candle.
Debt is an ogre, Kate. If you're not careful, it can eat you up.
Are we in trouble?
No, of course not.
Then what?
Nothing. I'm just sick of writing tooth and nail for bread, that's all. Should have become a journalist.
You hate the press.
Or a lawyer.
The law is an ass. I believe you wrote that.
A hairdresser, then, in the Burlington Arcade.
Do you know what I should have liked to be? An explorer. Paddling a canoe somewhere in the wilds of Canada. In a pair of buckskin breeches. All on my own. No nappies to change.By the way, dear, I saw the doctor today.
Not another little stranger.
Are you pleased?
Well, of course. Well, that's splendid.
Yes.
整个夏天狄更斯都在为不断增加的账单，特别是房屋的抵押借款发愁。他在海边的一个圣地避暑，但是晚上却无法入睡，常常在悬崖峭壁上徘徊几个小时。他知道必须设法挣一大笔钱才能解决问题，而且得越快越好。但是他发现，在沮丧和消沉之中是无法写出好东西来的。因而在回到伦敦之后，他寄希望于每天晚上的散步，借此来产生创作的灵感。来自煤气灯摇曳不定的黄色光亮照亮了狄更斯脚下的路，他通过伦敦较富裕的街区，然后来到泰晤士河畔。他面前所出现的是一片破败凋零的景象，垃圾成堆，阴沟纵横，妓女、扒手和乞丐在街上随处可见。他触景生情，回忆起 时常困扰自己睡眠的噩梦。无力还债的担忧像幽灵般的萦绕在狄更斯的心头，令他担惊受怕。就在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家的途中，心中却突然一亮，写一个圣诞故事。他要给那些与自己有着相同的经历、苦难和追求的人写一个这样的故事。
It's about a businessman, Laura, a factory owner, a miser. His partner dies. He doesn't shed a tear, thinks only of the money. And on Christmas Eve, he meets some kind of supernatural guides or spirits, possibly, who in the course of one night teach him what a miserable, loathsome, selfish toad he is. It's a short book, short and sharp.Hammer blow to the heart of this smug, self-satisfied age. It's a comedy.
Brilliant.
Does it have a title?
Yes. Humbug a Miser's Lament. A Christmas ghost story, Christmas song, Christmas ballad, something like that.
Intriguing, really. One question. Why Christmas?
Well, why not?
Does anybody really celebrate it anymore, apart from our clerk, who never misses an opportunity to take a day off with pay?
More or less an opportunity for picking a man's pocket every 25th of December.
What we mean to say, Mr. Dickens, is not much of a market for Christmas books, what?
It is a Christmas book because Christmas is, or ought to be, the one time of year when men and women open their shut-up hearts and think of the people below them as if they really were fellow passengers to the grave and not another race of creatures altogether.
We are already halfway through October. Even if you'd already written it, we couldn't possibly get it illustrated, typeset, printed and bound, advertised and distributed to shops in only 6 weeks.
Well...Thank you for your opinion,
Mr. Dickens.
然而，离圣诞节只剩下不到三个月了，十一月底之前必须脱稿，然后印刷出版，赶上圣诞购物高潮。为了抓紧速度，狄更斯决定以《皮克威克外传》其中一节中的圣诞怪物为线索进行构思和创作。构思的基本情节必须简单明了。能让孩子们读懂，与此同时主题还得含义深刻，可以激发起成年人对于往事的回忆和生活的激情。狄更斯开始挥笔写作，沉浸在无比的激动之中。他的残疾外甥哈里也成为了他圣诞颂歌中的人物小蒂姆的灵感来源。在写作过程中，狄更斯的认识也逐渐开始有所变化，由原本的只想单纯的挣一笔书稿费来还债的想法，变成了向人们展示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圣诞节计划。1843年10月24号，狄更斯在写给苏格兰学者麦克维纳皮尔的信中首次提到了他的圣诞颂歌。他说，我开始着手一个小计划，并且邀请了一位画家来画插图。他所提到的这位画家就是他的好友约翰里奇，后来作为潘趣杂志的主要漫画家闻名遐迩。除了写作，狄更斯这一次还亲自动手负责书的设计和装帧。他决定用烫金的精美封面，内装红色和绿色相间的飞页和彩色衬页，分别配上四幅石刻画和木刻画作为插图。终于在1943年12月2号， 狄更斯完成了这部小说《圣诞颂歌》的创作，全部写作只用了短短6周时间。这是他第一部完整发表的小说。他将这本书拿在手上，摩挲着红色的书皮，深情翻动着书页。6周以来的煎熬终于迎来了一个终结，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敢于直面过去的新开始。
想两个人的圣诞节。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 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有一周就是平安夜，又到了一年一度该读圣诞颂歌的时候了。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英国大文豪查尔斯·狄更斯与他的圣诞颂歌背后的创作故事。尽管小说已经完成，但是狄更斯并没能松一口气，而相反，窘迫的财务状况令他倍感压力和惶恐。此时他的银行账户已经透支，而他的出版商查普曼和霍尔并不支持他写这部小说，认为这是个奇怪的想法。由于他的连载小说《马丁·瞿树伟》读者数量下降，出版商开始对于这位明星作家失去了信心，因此拒绝支付出版《圣诞颂歌》的全部费用，剩下的费用只能由狄更斯自己支付。在小说完成后，狄更斯对于查普曼和霍尔几乎没有为这本书做任何宣传深感愤怒。不过出版商很快就开始对于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了，因为在1843年12月19号《圣诞颂歌》出版发行后立刻广受欢迎，销量一路狂飙，大获成功，这让许多人都始料未及。1844年，狄更斯还转向了查普曼和霍尔的竞争对手布拉德伯里和艾文斯出版社。圣诞颂歌的巨大成功让狄更斯本人都感到惊讶。12月19号，该书印发了6000册，而在圣诞节，狄更斯收到了出版商的来信，信中说道，由于全国各地的订单纷至沓来，很快就需要进行再版。此后，小说家威廉·萨克雷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直言道，在我看来，这是一项国民福利，对每一个读到它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恩惠。
Charles, I think you got what I hear. This is by Thackeray.
Not now.
No, please, everyone, gather round. It was a blessed inspiration to put such a book into the headof Charles Dickens. A happy inspiration of the heart that warms every page. It is impossible to read without a glowing bosom
and burning cheeks between love and shame of our kind.
Oh. Bravo, Charles.
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And those on the way.
A toast. I wish you all many, many happy Christmases and friendships and great accumulation of cheerful recollections and heaven at last for all of us. In the season of hope, we will shut out nothing from our firesides, and everyone will be welcome. Welcome what has been and what is, and what we hope may be, to this shelter underneath the holly. Merry, merry Christmas to one and all.
Merry Christmas!
此后六个月内，圣诞颂歌至少被重印了八次。我们现在常说的圣诞颂歌，英文书名是 A Christmas Carol， 而事实上完整的书名原文应该是 A Christmas Carol in Prose Being a Ghost Story of Christmas。 又因为书中成功塑造了一个文学史上经典的吝啬刻薄守财奴形象 Scrooges 斯克鲁奇，所以华语世界里有些也将书名译为小气财神。书中的情节和人物在欧洲家喻户晓后，故事中的一些情节成为了圣诞节的约定风俗，诸如家庭团聚、互换礼物、圣诞餐饮等等，甚至维多利亚女王也读过这部小说。170多年来积累的人气，使圣诞颂歌成为了狄更斯所有作品当中最深入人心的一部。有文学评论家认为，圣诞颂歌的发表是狄更斯的创作生涯中的重大转折点，而社会学家则相信，这部作品深刻地改变了现代圣诞节在西方世界的地位和价值，甚至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的说法也是由此而得以流行的。狄更斯本人也因此被称为发明圣诞节的人。他去世时，甚至有小朋友嚎啕大哭，以为再也见不到圣诞老人了。巧合的是，圣诞颂歌的诞生之年1843年也是第一张圣诞贺卡进行商业化生产的一年。这个想法出自一个叫亨利·科尔的公务员，由于没有时间书写一封封的圣诞长信，于是他打印了1000张贺卡，而那些自己不需要的贺卡就被他拿去出售了。这也由此激发人们开创了一种圣诞节新时尚，那就是互赠贺卡。圣诞颂歌抓住了时代精神，以一种前无古人又后无来者的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圣诞颂歌大获成功后，狄更斯开始创作一系列圣诞主题的作品。从1843年至1848年间，几乎每年圣诞节，狄更斯都会发表一篇与节日有关的中篇小说，累计共有5篇。 除了1843年的圣诞颂歌之外，还有1844年出版的《古教堂的钟声》，1845年的《炉边蟋蟀》，1846年出版的《人生的战斗》，以及1848年出版的小说《着魔的人》。这五篇圣诞故事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英国是家喻户晓的，不过五篇当中圣诞颂歌还是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有人说英国1/3的人都知道圣诞颂歌作者的名字，还能说出故事中的人物来。小说主人公的名字 Scrooges 斯克鲁奇在英语中也已经成为了吝啬鬼的代名词，这本书的深刻社会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历史上还有一些小典故也让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圣诞颂歌所具有的影响力。19世纪时，一个波士顿工厂主被故事所感动，于是他不仅给工人们放了一天假，还向他们发放了免费的火机。一个福利组织发起了一项慈善活动，向贫困家庭的小朋友们提供一种带围栏的小床，他们用圣诞颂歌中的人物蒂姆给这种小床起名为小蒂姆床。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每年冬天都要给他的家人们朗读圣诞颂歌。同样的，在爱德华七世时的英国，莫德公主每年也都会和家人们一起读圣诞颂歌。圣诞颂歌这本书就这样年复一年地不断地被修订和改编，在家庭或者公众场合被阅读传诵，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狄更斯非常关心贫苦人民的命运，他热爱生活，但是他憎恨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他也一直努力借助笔和文字让社会做出改变。他希望读者意识到，如果他们继续剥夺贫困儿童的生活必需品，如食物、住所、衣物、医疗和教育，那么他们将来就会变成极其危险、充满暴力的人。这些思绪都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得以体现。1870年6月9号，狄更斯与世长辞。许多讣告中都说，圣诞节在狄更斯的著作及观点中具有中心地位。而文学评论家则认为，狄更斯的《圣诞故事集》的发表，标志着他小说创作的重要发展阶段。圣诞颂歌从未绝版，现在它在全世界依然广为人知，每年12月报纸都会对它发表评论。今年是一个魔幻年度，而今年的圣诞节也必将更加意义非凡。在这一场疫情之下，我们见到了许多人性的阴暗面，也见到了始料未及的社会动荡。但是更多的，在这个美国社会里，我们依然能够常常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善意和温暖。而这样的小小温暖，在每一个艰难的特殊时期，都更显珍贵。圣诞颂歌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当我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会发现原来失比受 更加快乐。正所谓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也希望无论何时，这本书总能够唤醒我们人性中温暖的一面，包括同情、仁慈、爱心和喜悦。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日里，带给您温馨的感受和心灵的抚慰。愿这个圣诞节，我们大家都能平安、健康、喜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我住的城市从不下雪，记忆却堆满冷的感觉，思念的忘记，霓虹扫过喧哗的街，把快乐赶得好远。落单的恋人最怕过节，只能独自庆祝，尽量喝醉。我爱过的人没有一个留在身边，寂寞他陪我过夜。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爱被我们打了死结。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恋人最怕过节，只能独自庆祝，尽量喝醉。我爱过的人没有一个留在身边，寂寞他陪我过夜。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爱被我们打了死结。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电话不接，不要被人发现，我整夜都关在房间，狂欢的笑声听来像哀悼的音乐。 眼眶的泪温热冻结，望着电视里的无聊节目，瘫在沙发上变成没知觉的植物。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爱被我们打了死结。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爱被我们打了死结。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谁来陪我过这圣诞节？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